健康就在一线间。到底这个胰腺位于我们身体当中怎样的一个位置？如果它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的人可能会出现怎样的一些啊不太好的情况？以及很多朋友都听到过有一个说法，说他得了肿瘤啊，那可以被誉为是癌中之王。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权威大医生，他就是来自于苏州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的主任委员，苏大附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春芳。许主任早上好。
子萱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许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当中啊，已经被我们好多同事给围得水泄不通，对吧？很多人都说，哎，许主任给我加个号吧。就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啊或多或少在不同的这个生活状态之下，可能都会遇到一些跟消化系统有关的一些问题。轻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同事问到的，哎，我有点爱气啊，我有点反酸，我有点消化不良。还有朋友说，这个天气一着凉了之后，我就容易出现肚子疼，对吧？胃疼，是不是我的胃肠道比较敏感？以及我们今天来探讨到这个话题，胰腺，它很多时候可能隐藏在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隐秘的部位，但是等它出现问题，我们发现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平时为什么又好好的去爱护它？那就是胰腺，对吧？我们说到这个器官的时候，徐主任能跟我们先科普科普吗？这个胰腺啊，到底在我们腹腔里面哪个位置？
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是谈这个胰腺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个胰腺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的腹腔，它的位置呢还是比较深、比较这个隐蔽的一个位置。它主要是在我们这个腹腔的后面，叫后腹膜。
后腹膜。
哎，对，后腹膜呢，前面它是一个胃。对吧？那么边上的话呢，正好是我们的肝脏、胆囊、十二指肠。它的胰腺的尾部呢，是在这个靠近这个脾脏和主肾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大体是位于我们这个左上腹部。
左上腹部。
对，但是它是跨过我们这个脊椎啊，这个腰椎的腰一腰二的，所以它这个胰头是在我们这个腹中线的右侧，胰体胃部的话呢是在我们腹中线的左侧，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横跨在我们的这个上腹部的，
横跨在我们的上腹部，它就横过来的。
对，
是不是它的形态有点像一条小鱼一样横过来？
对，一把这个胰尾的话呢，往上稍微翘一点。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相关的这个图片啊，各位可以现在编辑关键词胰腺两个字啊，编辑关键词胰腺两个字到我们脚摇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您也可以来登录到视频号子月健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人体的一个示意图。当中橘黄色的像一条小鱼那样横过来的，在我们左上腹这个部位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胰腺。那这个胰腺的位置啊，它是不是跟我们的胃啊、肝脏啊都特别靠近？
这个胰腺的话呢，它这个胰头的话，主要刚才我讲的，它在这个腹中线的这个右侧。那么它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个一些液体啊、消化酶，它是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十二指肠的浆部。那么这个十二指肠浆部边上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胆囊的位置。那么胰腺体位的前面是我们的胃。所以胰腺它是躲在我们的胃的后边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它是一个后腹膜的一个器官。位置比较深。所以这些疾病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早期一旦有问题的话，诊断比较困难一点。
诊断比较困难。好，我们首先认识到了胰腺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是什么，对吧？就是这个胰腺啊，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知识呢，很多时候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老一辈来说，他们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啊。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当这个肥皂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大家是用动物的这个胰腺来去除污渍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啊？
这个我们这个胰腺啊，它这个其实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吃下去的主食，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吃一些点心啊、零食啊。那么这些食物从我们口腔吞咽下去以后，通过食道进入到我们胃。那么胃呢，里面它是有胃酸和胃蛋白酶。那么胃它只能够起到一个除尘和初步消化的作用。 那么我们90%到95%的消化都要依靠我们这个胰腺的功能。
嗯，
所以我们胰腺其实它是这个很小的一个器官，
很小的器官，
它的重量大约只有75到125克。
嗯，
也就是说100克左右。
嗯，
但是我们吃下去的绝大部分的食物都要依靠它去帮助消化，所以胰腺的功能非常之强大，
非常之强大。
为什么能够消化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呢？
嗯，
包括我们吃的这个啊大米啊、面条啊、鱼啊、肉啊、蛋，最后为什么都消化掉了？
嗯，
它主要是依靠我们这个胰腺的这个强大的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它又分泌很多的消化酶。
哦，
我们现在把这个营养物质可以把它分成三代了。
嗯，
一个就是碳水化物。
嗯，
第二个就是脂肪，第三个是蛋白质，对吧？那么三代营养物质呢，我们这个胰腺它都有相应的酶分泌出来去消化它对应的一些啊，这个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的营养的一些物质。所以到最后的话，我们绝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吸收了，最后进入到我们大肠的都是一些消化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就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它没有已经没有用处的。
嗯，
那么它会排出我们的体外，绝大部分都是吸收到我们的这个体内。
对
啊，
所以我们平时说到这个消化器官，我们更重要的可能会考虑到胃呀、啊、然后小肠啊、大肠之类的、
对，
但是其实胰腺它在背后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它是一个真正的幕后英雄，又隐藏在深处。
对啊，所以我们一些用的这个古代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肥皂，刚才子轩讲的，
嗯，
实际上它这个胰腺里面它主要有很多很多的酶。
哦，
我们现在包括这个洗衣粉啊，这个它里面也是很多的这些酶。
嗯，
这些酶它能够去分解相应的一些油脂，特别是、但它也是去酶，它是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化学的一个作用，把这个油脂去分解掉。
嗯，
这就要依靠我们就是这个酶，各种各样的酶。
各种各样的酶，我觉得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听说，在没有肥皂之前，肥皂发明之前，我们的先人他其实就是用那个就是动物的胰脏，对吧，来去除污渍。所以很多可能此时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上了年纪的我们的听众网友，他知道小的时候洗手用的肥皂叫做胰子，对吧，比如说猪的胰子，猪的胰脏啊，就是用宰杀动物胰脏在手上或者衣服上来搓刷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油渍它就会无影无踪了。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徐主任分析到的原因是，胰腺它会产生消化液，它有强烈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呀、胰蛋白酶呀和脂肪酶，它可以把这个肉食完全融化。那消化酶所到之处，组织全部被消化，就特别的厉害。哦，所以它真的是小小胰腺哈、功能非常之强大。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会跟胰腺，大家会听的会比较多，就是我们有一些糖尿病病人啊，
嗯，
他需要去打那个胰岛素啊、这个胰岛素跟胰腺的关系是什么呢？
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啊一个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分泌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消化酶。
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是分泌胰岛素。
嗯，
分泌胰岛素的我们称之为叫胰岛细胞。
嗯，
这个胰岛细胞它全部是我们胰腺里面所产生与分泌的。
嗯，
所以胰岛素是胰腺是我们产生体内胰岛素的唯一的一个脏器。
哦，
所以如果你这个胰腺发生了病变，
嗯，
啊，导致胰岛素的绝对的分泌不足或者相对的分泌不足，它就会导致我们临床上这个糖尿病。
嗯，
所以这个是糖尿病是同我们胰腺啊这个非常密切的另外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嗯，那什么样的人他容易出现胰岛素分泌不足呢？比如说同样两个人，他吃东西都差不多啊，为什么他就得了糖尿病，他的胰岛素分泌就不足了呢？
嗯，现在我们临床上呢一般来说把糖尿病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嗯，
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主要是同我们这个啊这个免疫功能啊紊乱，导致这个胰岛大量破坏以后分泌胰岛素绝对不足所造成的。
嗯，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往往都是更多的见于年轻人。
嗯，
特别消瘦的瘦长的人。
嗯，
因为他这个胰岛分泌减少以后导致一个高血糖，产生很多的代谢的紊乱。
嗯，
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他就是主要要依靠外在性的补充胰岛素。
嗯，
另外一部分呢，二型糖尿病主要是介于这种啊中老年人， 体型特别肥胖的人，那么他的胰岛素他这是一个相对的不足，他可能我们血液当中分泌胰岛素水平不低的，但是他胰岛素的功能下降了，对吧？特别是胰岛素和我们胰岛素的这个细胞的受体结合的亲和力下降了，所以也会导致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他这个一型和二型的话，他这个在发病机理上面它还是不完全一致的。
嗯，所以这个如果说血糖升高了或者说有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去规范治疗，对吧？
对。
好，那还有朋友就提到了，哎，这胰腺啊真的是一个蛮神奇的器官，一个很独特的器官。那试想一下，如果说胰腺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能够像其他有一些脏器可以把它拿掉，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如果说没有了胰腺这个器官，我们还能活吗？
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胰腺是主要是起到两个主要的作用。
嗯，
一个就是分泌各种的酶来帮助我们食物的消化与吸收，第二个呢它就是分泌我们体内啊代谢所需要的胰岛素。
嗯，
当然它也会分泌这个胰高血糖素，就是胰岛的话它分泌一个是升高血糖一个是降低血糖，所以平时的话呢我们就是依靠这个胰岛分泌的这个两个激素来调节我们血糖的一个平衡。
嗯，
那么如果因为种种的疾病，你如果要去切除这个胰腺的脏器的话，就要看你是部分的切除还是整个全域的切除。
嗯，
一般来说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这个更多的话呢可能是这个胰腺的一个部分的去切除。
嗯，
啊，譬如说他这个胰头的肿瘤可能会做一个胰十二脏切除，但是它的体微部还是保留的，或者它是发生在胰体或者胰胃的一些肿瘤，那么它可能在胰头和胰颈位保留一部分。那么我们胰腺的话它这个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切除部分的胰腺组织的话，往往不至于导致我们这个消化吸收不良或者产生这个继发性的一个糖尿病。
嗯，
只有在比如说这个病人是做了一个疾病比较弥漫广泛，
嗯，
做了一个全域切除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消化吸收不良，
哦，
会导致一个终身的糖尿病，需要终身用胰岛素去替代治疗。
嗯，
所以说胰腺你如果把它拿掉，人是可以生成的，但是生成的质量肯定不行。
嗯，就很麻烦了。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科普的一个重点，我们了解到了胰腺的位置，胰腺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了解怎么来爱护它。胰腺它容易生什么毛病啊？我知道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也自己或身边家人得过这个胰腺炎啊。
嗯，
尤其是这个急性胰腺炎啊，得了之后非常之疼，非常之痛苦，又不能吃东西啊，在治疗过程当中甚至水都不能喝，就很难受了。那到底胰腺它为什么会发炎？胰腺炎它是怎么会导致的呢？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啊生活条件好了，吃东西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复杂有关呢？徐主任。
嗯，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胰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但是它也会生病。
嗯，
啊，那么在我们临床上碰到最多的话呢，就是发生了这个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
对。
哦，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包括慢性胰腺啊，特别是胰腺的肿瘤啊等等。那么最多的就是急性胰腺炎。
嗯。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当中啊，大约70%的话是同我们胆道的疾病是有关系的。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有胆囊炎、胆结石，
嗯，
或者是胆总管结石，会导致我们急性胰腺，它要占到我们所有急性胰腺病人当中的60%-70%。
嗯，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
排在第二位的是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
嗯，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摄入的这个脂肪也多了，油腻也多了，所以现在高脂血症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了。
嗯，
所以高脂血症你如果不控制饮食又不加以处理的话，也会导致这个急性炎。排在第三位的就是饮酒。
哦，
特别是对大量饮酒或者是经常反复的这个饮酒，它会导致急性胰腺炎。所以现在排在我们前三位的最主要的是胆囊炎、胆结石，第二位是高脂血症，第三位是饮酒，
嗯，
暴饮暴食，
嗯，
高脂饮餐都可以。
哎呦，所以这三个原因我们得要逐一来分析。嗯，首先我们说跟胆囊是有关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胰腺跟胆囊靠得比较近啊？
对，为什么这个 胆囊炎，胆结石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
嗯，
这个是同我们这个啊这个解剖结构是有关系的。
哦，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肝脏分泌的胆汁的话，啊，在消化间期，就是说你不吃东西的时候，它分泌的胆汁是送到胆囊去的。
嗯，
胆囊呢，它起到一个储存的胆汁，还有一个浓缩的作用。那么你在紧实以后啊，它通过神经，还有一个呢激素的调节啊，胆囊是收缩的，然后呢胆管的开口的话它是松弛的，然后把它储存的胆汁呢送了到我们十二指肠，
嗯，
然后和我们胰腺分泌的胰液一起协助我们这个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嗯，
那么这个胆汁的话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脂肪类的食物的消化吸收当中，它也是不可或缺的，
嗯，
啊。那么为什么胆囊炎、胆结石和胆总管结石会导致我们胰腺炎呢？那么它主要是在中的胆汁的排泄和我们胰液的排泄的话，它是在一个门里面进出的。
哦，
啊，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十二脏乳头，十二脏乳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称之为叫凡特氏壶腹。
嗯，
这个是从我们解剖上来讲的，大家从这张解剖都可以看到，在中肝脏分泌的胆汁，胆囊分泌这个收缩排出的胆汁，然后我们这个胰腺分泌的胰液是汇总在一个共同通道里面，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这十二指肠。
嗯，
那么如果胆囊一旦有积食的话，它会导致啊这个炎症水肿，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他们胆胰管汇合的开口会引起痉挛，
哦，
水肿，
嗯，
对吧，导致我们胆道的压力升高，
嗯，
升高以后呢，它胆汁可以逆流到我们的这个胰腺当中，正常我们胰腺分泌的话它是有保护机制的，
嗯，
它就是说分泌的是胰酶原，酶原的话呢它往往要到进入到我们十二指肠以后，通过十二指肠肠上壁的一个叫肠静脉去活化，才能起到一个消化作用，所以它在胰腺分泌的时候它是一个酶原，所以在它胰腺本身组织它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嗯，
但是如果有胆汁逆流到胰腺当中，它可以把这个酶原提前就激活掉了，所以它本身在十二指肠激活的，它提前在胰腺的十指激活了，它就可以发生这个胰腺的自身消化，就是胰腺炎了。
嗯，
还有一个呢，胆总管有积食也是这样，胆总管一旦有积食的时候，它在排出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导致一个啊胆管的压力升高，
嗯，
胆管压力升高以后也会导致一个胆汁逆流到这个胰管里面，也是同样会引起胰腺的这个提前的消化，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叫自身消化所导致的急性胰腺炎。
嗯，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很多碰到的啊，你发生的急性胰腺炎，你去问他百分之六七十他都是要么是有胆囊炎、胆结石，要么是有胆总管结石，还有百分之二十的话他可能既有胆囊结石同时还并有胆总管结石。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就是排在导致急性胰腺炎最主要的第一位的原因。
嗯，是我们刚刚徐主任非常形象生动的从这个生理解剖包括这功能的角度跟大家分析到了为什么有胆结石的人、胆囊发炎的人他可能会合并有胰腺炎。我们其实今天在边讲的过程当中也边给大家准备了科普图片啊，大家现在可以编辑关键词胰腺两个字到我们找药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登录到我们的视频号子月健康，那跟随我们徐主任一起来科普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之前我们科普过，胆汁是在肝脏里面对吧，它生成的，
对，
胆囊里面它是一个储存的一个仓库，那么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肝胆相照，对吧，肝和胆是一对好兄弟，同时胆囊旁边还有胰腺，对吧，
嗯，
胆和胰腺他们两个挨得也比较近啊，同时他们有共用一扇大门，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共病的存在，
嗯，
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哎呀胰腺也会发炎，疼起来是真的要命啊，
嗯，
这是第一种。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徐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还录过一个关于胆结石的科普短视频，什么样的人他容易有胆结石呢？不吃早饭的人，常年不吃早饭的人他更容易有胆结石是吧？
嗯，对，
嗯，
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肝脏分泌这个胆汁啊，它是，嗯，它不休息的，
哦，不休息的，
二十四小时都在分泌，
哦，一直在分泌，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吃东西的时候，我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嗯，它分泌的胆汁到哪里去呢，
嗯，
它就把它送了到胆囊，
哦，
胆囊就是起到一个除尘，同时的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浓缩的作用，
嗯，
对吧？那么你一旦进食以后呢，我们胆囊就开始工作了，胆囊收缩，
嗯，
收缩又把它这个除尘在这个胆子呢，就把它排到十二指肠，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如果不吃早餐，那我们这个就储存在胆囊里面的胆子啊，它就是容易产生结晶、沉淀。
哦，
所以长期这样不吃早餐的话，它就是说该要把它清空的时候，
嗯，
它没有把它清空，
嗯，
所以不吃早餐是导致我们长胆结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哎，所以啊，徐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好，对吧？你不吃早餐，你一天的能量就没有啊。早饭一定要吃的好的啊。那这肝脏真的也是蛮辛苦的，24小时不停的卖命。你在睡觉休息的时候，你喊他兄弟，你可以停停了，不行，我还得工作呢。我这化工厂不停的在运作，嗯、胆汁不停的在这个生产，然后运送到我们胆囊这个仓库当中。
嗯、
胆囊呢，它也没有休息，不断的浓缩它，对吧？
嗯、
然后其实你需要食物进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不给自己吃东西啊，对吧？
嗯、
你然后它就一直不停的浓缩，浓缩，浓缩，哎，慢慢的结晶就出来了，然后胆结石就出来了。胆结石如果出来得不到控制的话，哎呀，有可能会合并为胰腺，对吧？
嗯，
所以哎，真的还都是左邻右舍啊，他们关系特别的紧密。这是第一种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是跟我们胆囊有关的。那么第二种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哎，我们经常会听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节假日回来之后，徐主任要说了，
嗯，
我这个门急诊上啊，急性胰腺的人可多啦啊，是不是跟吃有关？
嗯
嗯。
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个苏大附院每天都有有好多例的这个急性胰腺，每天都要都有，
每天都有，
对，
嗯，
哦，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叫胆源性的急性胰腺，嗯，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
对，哦，很多这个就是说这个饮食不注意，体型肥胖，
嗯，
有高脂血症以后又不加以注意，那么他高脂血症不仅仅会导致一个血管的这个硬化，
嗯，
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胰腺的一些功能障碍，
嗯，
对，高脂血症时候它会导致我们一些血流动力学，
哦，
一些微循环的一些障碍。
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高脂血症啊？怎么看啊？
哎，高脂血症的话，实际上我们只要空腹去抽一个血，
嗯，
查一个血脂水平就能看得出。当然高脂血症当中你要看你是高胆固醇血症还是高甘油三酯血症，
嗯，
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可能是高甘油三酯血症，
哦，
当然有一部分呢他可能两个水平都高，既有高胆固醇血症又有高甘油三酯血症，那么血脂高了以后刚才讲的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胰腺的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血脂代谢的以后啊，它有一部分这个我们也会产生一些毒性的物质，
嗯，
毒性的物质在我们胰腺细胞它也可以产生损伤，所以高脂血症你这个经常再加上一个饮食不当暴饮暴食，本身有高脂血症，但刚才我们讲的逢年过节为什么胰腺发生多了呢？一个你高脂血有这个暴饮暴食啊，高脂餐以后它本身容易导致胆囊炎胆结石发作，
嗯，是的，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高脂血症以后你暴饮暴食也会导致我们什么，就是说一个是促进胰腺大量分泌，
嗯，
另外一方面呢它如果一旦有这个胰管胆管开口的地方有相对这个有这个开口比较相对狭小的话，它也会导致一个胰管压力增加，
嗯，
所以说马上进入到这个螃蟹要上市了，
哎呦，
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喜欢吃螃蟹，三个五个一起吃，
哎呦，
跟螃蟹实际上它是一个高脂餐的，
嗯，
特别是这个螃蟹的这里面的这个黄啊，它这个是高胆固醇，所以要上市。
蟹黄，哎呦，灵感。
对，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它本身如果你有高脂血症，再加上这个高脂餐的话，实际上你有的时候就会诱发。也会诱发急性胰腺炎。
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应我们的身体，对吧？就觉得，哎呦，一年到头我就盼这么个秋风起蟹脚痒，对吧？也就是金秋十月的时候，我吃大闸蟹，我一次吃个三五个，我也没觉得肚子有多撑。
嗯，
但是里面的胆固醇它非常之高啊，你吃下去的这个 脂肪含量非常之高，
嗯，
那有可能就会导致你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嗯，
哦，这个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暴饮暴食就特别容易出现啊。
对，
这也是跟我们胰腺里面分泌的那个消化液迅速增多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啊，你这个吃了多了以后，它胰腺它要平时你比如说控制饮食很好的，
嗯，
你如果高吃它以后，它要等于讲也要加倍的工作才能去消化你这个摄入的一些食物。
嗯，
大量分泌的以后，它这个也会导致一个胰管里面的压力增加。
哦，
如果你一旦在这个胆液汇合的地方，如果这个排泄不畅的话，
嗯，
它也是导致我们这个胰腺自身消化就提前在胰管就活化了。
哦，就把自己的组织给消化了。
对，所以有些人想，哎，徐主任，我没有胆囊炎胆症，我血脂也正常，为什么我要发胰腺炎？
嗯，
你就是一下子高脂餐吃的多了，暴饮暴食。一下子胰腺它已经超出了它的代偿能力。
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导致让自己的组织很受伤。
对，
胰腺炎分泌太多了，液体分泌太多了。
对，
那这个炎跟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烧呼吸道出现了炎症，扁桃体发炎的炎是一个道理吗？
嗯，这个炎症的话
它跟细菌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个炎症这个要比我们想象的一般的炎症，比如说急性胃炎啊、急性肠炎啊，
嗯
啊，急性支气管炎要严重的多，
严重的多啊。
嗯，这个因为这个胰腺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它这个分泌很多的酶，这些酶的话，一旦如果提前在胰腺实质的这个活化以后啊，除了导致它自身的炎症以外，
嗯，
它有很多的炎性的分泌物，或者是炎症的见证，它会释放到血液当中去。
哦，
就会导致胰腺以外的很多脏器同时受损。
哦。
所以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他急性胰腺的时候导致剧烈的上腹疼痛。
嗯，
疼痛以后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到其他的一些脏器损伤呢？
嗯，
就是他会把这个炎症的建设一些毒性的物质释放到血液，所以严重的急性胰腺炎，它会导致肺功能不好。
哦，也会导致肺功能不好，
还会导致肾功能衰竭。
哦，
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一个休克的状态。
嗯，
所以它最后可以导致胰腺以外的脏器一个或者多个的脏器功能衰竭。
嗯，
所以以前的话，在我们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救治的水平也比较低，也没有很好的一些药物，所以那个时候一旦发生急性炎，它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现在的话，尽管我们救治的水平提高了，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一旦如果发生是一个重症急性胰腺炎，它的死亡率仍然可以达到5%-10%。
嗯，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急性胰腺好像就是从平时的炎症一样的，不一样。
嗯，
可能80%-85%是轻的急性胰腺炎，但是还有10%-15%的话，它可能是中度重症或者是重症胰腺炎，是为带生命有危险的。
哦哟，急性胰腺炎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控制好，或者说它严重程度非常之高的话，
嗯，
它是有严重的生命危险的。
对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哈。嗯，平时虽然说好吃的东西挺多的，但是要顾及一下胰腺的感受，不要让它超负荷工作。
嗯，
这是急性胰腺炎。
嗯，
那有没有慢性急性炎的呢？
我们讲有急性胰腺炎，它也有慢性胰腺炎。
嗯。
那么急性胰腺和慢性胰腺炎的话呢，那么就体现在一个是急性的，就是疾病很急。
嗯，
比如说你有胆囊炎胆汁，今天这个高脂餐以后导致急腹疼痛，除了这个急性疼痛以外，它还可以产生恶心啊、呕吐啊、腹胀啊、发热啊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急性的过程。
嗯，
跟慢性胰腺炎的话呢，它的症状就比较轻，
比较轻
啊。还有一个呢，它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啊，然后出现多脏器功能损伤啊等等。
嗯，
跟慢性胰腺炎的话和急性胰腺炎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应该认为是两个疾病。
哦，两个疾病。
嗯，当然你说急性胰腺炎要反复发生以后，是不是会导致这个慢性胰腺炎？有可能。
嗯，
但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它这个慢性这个和急性胰腺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因果的关系。
嗯
啊。跟慢性胰腺的话，它这个在我们临床呢发生的相对比较低。
嗯，
大约它的患病率在10/20左右。
哦，那不高。
对，不像我们急性胰腺每天都可以碰得到。
嗯，
啊，跟慢性胰腺炎的话呢，刚才我们讲的，它的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就表现为可能 产后腹胀啊，
嗯，
嗳气啊，或者有的是高脂餐有可能会产生腹泻啊等等，
嗯，
这些症状。那么它这个胰腺一旦慢性化以后，它主要是显微化，显微化导致的后果，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胰腺的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另外一个，如果你这个慢性胰腺很多胰道细胞破坏以后，也会产生糖尿病，
嗯，
啊，所以说很多病人的话，他可能一开始处于消化吸收不良，然后再去做检查，哦，发现是一个慢性胰腺炎。所以慢性胰腺起病非常缓慢，很隐约，
嗯，
一些临床诊断的话，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哦，
嗯，
那他没有一些比如说血象的指标，或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能够发现吗？
有，一般来说这个慢性胰腺早期的话，它可能这个胰腺形态的改变不明显，
嗯，
往往到什么时候会表现的明显呢？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胰腺实质的钙化啊，第二个呢就是胰管的这个结节样的或者不规则的扩张，还有一个呢可能有一部分病人胰管里面有长石头，
哦，
我们称之为叫胰管结石，
嗯，
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是高脂菜有产生脂肪腺，
那么我们，哦，脂肪腺，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哦，可以很明确啊，你这个是慢性胰腺炎。
嗯，其实慢性胰腺炎还是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所以大家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点？
慢性胰腺炎的话，它是有一些高危因素。
高危因素，
对，嗯，一个呢，在更多的介于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
对，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个喜欢抽烟，
嗯，
喝酒，
嗯，
高脂餐，
哦，
对，这一部分病人的话，他可能更容易患这个慢性胰腺炎。
嗯，好，那这个胰腺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原因，其实还有一个饮酒，对，
嗯，
饮酒也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对，
哦，所以可能跟逢年过节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马上要国庆，大家要注意。
这个饮酒到我们消化科的话，它影响的脏器很多，比如说你过量饮酒以后导致这个急性胃炎，
嗯，
很多人这个喝酒以后，特别是喝吐了以后，还要到急诊室去洗胃啊等等，
嗯，
第二个长期过量喝酒对肝脏的影响，
嗯，
它会引起酒精性的肝炎，有的时候严重的话会导致酒精性的肝硬化，
嗯，
还有一个就是饮酒以后会同我们的胰腺关系很明显，
嗯，
既会导致急性胰腺炎，也会导致慢性胰腺炎，
嗯，
还有一个饮酒同我们胰腺的肿瘤也有很有关系。
哦，也有啊。等一下我们徐主任会跟大家说，嗯，啊，胰腺癌被称为是癌中之王，胰腺肿瘤它跟饮酒有什么关系，嗯，除此以外它还有怎样的一些诱发因素，等一下我们会重点来聊。那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急性胰腺炎发作它肯定也是剧烈的上腹疼痛，
嗯，
那这种疼痛跟我们平时的胃痛啊胆囊疼痛啊或其他的一些疼痛有没有区别？
嗯，这个呢，这个就是急性胰腺的疼痛啊，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
哦，
啊，叫绞痛。
绞痛。
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上腹部的绞痛，我们可以碰到这种几种情况，一个是胆绞痛。
嗯，
这个也很厉害的。
嗯，
如果你有胆囊炎、胆结石、胆绞痛的朋友的话，他肯定有这种体会，也非常之厉害的，啊。第二个是心绞痛，
心绞痛，
对，
嗯，
心绞痛也是非常剧烈的，
嗯，
有的时候像一种高龄的心绞痛，它有的是不一定痛在心前区，它有的是可以痛在这个上腹部，所以急腹痛来的病人，我们还要做鉴别诊断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刚才讲的胰腺炎，也是一个绞痛为主的，
嗯，
非常之剧烈的，
嗯，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偶尔有的是上腹部的一些穿孔。溃疡的穿孔也是一个绞痛，
嗯，
非常之厉害的。
嗯，
那么我们胰腺炎的疼痛的话呢，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上腹部的一个持续性的疼痛，
就不缓解。
对，不缓解。第二个呢，在持续性疼痛的基础上，它有阵发性的加剧。
哦，
就是疼得很厉害，还有一阵一阵更厉害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胰腺刚才它是横着的。所以它这种特点，有的是一半以上的病人表现为一个缩胆样的疼痛。
哦，
缩胆样的就是像一个皮带一样箍紧的这种疼痛。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时候，大概如果大概在60%左右，它会有背部的放射痛。
嗯，
就这种疼痛会痛到这个背心里面。
嗯，
肩背部的疼痛。
嗯，
那么这样这种剧烈的疼痛的话，往往会迫使病人去就医到急诊室去。 它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是胃痉啦，或者肠痉啦，痛了以后你用热水袋捂一下，或者手按着以后，哎，等一下就好了。
嗯，
这种疼痛
他忍受不了的，
忍受不了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疼了以后，他是弯着腰的，啊，痛的这个大汗淋漓的。所以这种疼痛的话，到了我们急诊室，当然我们要去做鉴别诊断，你是心绞痛还是胆绞痛，还是肠穿孔，还是这个胰腺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检查。啊，包括我们也做一些血液学的检查，包括化验血常规啊，查一下淀粉酶啊，啊，还有一个呢，可能要做一个 B 超或者做一个急诊 CT，
嗯，
啊，那个时候我们大致能够判断啊，这个是他这个剧烈的上腹疼痛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胰腺？
嗯，
的，我们胰腺的话，在临床诊断表现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疼痛，
嗯，
刚才我讲的持续性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舒大样的疼痛，后背部的放射，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血液当中表现为一个血淀粉酶或者脂肪酶的升高。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 B 超或者做 CT 看见胰腺有肿大、肿胀。
嗯。
甚至胰腺周围有渗出，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诊断这个胰腺就是非常之可靠。
嗯。
确切。
嗯。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这种剧烈疼痛是你难以忍受的，不会想着啊，我要休息一会儿，我吃个止痛片就好的，你肯定是忍受不了的。
对、嗯，
所以多半都会到急诊室去报到啊，然后我们做一些检查，能够来鉴别、诊断、判断它是不是因为急性胰腺炎所导致的。当然，急性胰腺炎如果说发现及时啊，我们救治及时，它是能够让你转危为安的。
嗯，
但是其实也说到了，胰腺炎最怕的是什么？就得了我们肿瘤当中的癌中之王，因为胰腺它隐藏的特别的深，它也是实体肿瘤当中最凶险、最难治的一种。到底胰腺癌是什么因素所导致的？刚刚徐主任其实说到了有一点啊，就是跟长期的啊喜欢喝酒是有关。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高危因素和诱发因素，以及我们平时怎么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呢？
守望生命，医者天职，博习创新，厚德厚生。我是苏大附医院院长刘继生，子曰健康和你一起点亮科普的微光。
一起点亮科普的微光，时间来到了9:48，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美好91.1天天健康栏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子曰健康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大型的科普栏目啊，邀请到各位一起来接力我们的科普传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苏大附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继生刘院长为我们栏目打 call， 同时在这儿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刘院长将会走进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来说说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听力啊。好，继续邀请我们徐主任跟大家来说这个癌中之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呢？就平时我们体检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常规检查来早期发现它疾病的蛛丝马迹？比如说我做个 P 超啊，能不能看到我胰腺现在好不好？
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子曰讲了，这个现在我们消化系统啊，实际上这个肿瘤还是呈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那么这几年的话呢，随着这个科普的这个推广啊，包括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意识的加强啊，所以很多人很愿意去接受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嗯，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早期的食管胃癌、直结肠肿瘤越来越多了。
嗯，
但是这个胰腺的肿瘤现在要早期诊断还是存在一些很大的一些困难。
就我们这个徐主任因为是消化内镜的主委嘛，就咱们这内镜没办法伸到你胰腺里去看一看。
这个胰腺肿瘤目前最近的10年到20年还是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
那么胰腺癌的发病的机理的话，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嗯。
但是有这几个因素的话，可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一个是年龄。
年龄。
对，我们发现这个胰腺肿瘤还是在这个老年人当中呈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人。
嗯。
就是我们发现啊，这个高危因素当中，就是体重超重、肥胖的人，他也是个高危因素。
嗯。
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饮酒。这个饮酒以后，他为刚才前面讲，他也会导致慢性的胰腺炎，也会导致这个胰腺肿瘤。他是你同他我们饮酒以后，他分解的一些代谢产物的长期刺激有关系的。
嗯。
第四个高危因素就是说，这个抽烟。
哦，抽烟。
抽烟，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不要以为情境和肺癌有关系的， 其实这个抽烟是同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也是，特别是像胰腺肿瘤。第五个呢，就是说它本身存在糖尿病。
哦，糖尿病。
糖尿病它本身就是反映胰腺层出了问题。
嗯。
特别是你有糖尿病，如果短时间内糖代谢紊乱了，本来控制的很好，哎，你现在控制的不理想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提示是不是存在这个胰腺性肿瘤了。
嗯。
还有一点的话，它就是本身存在慢性胰腺炎。
哦。
就是我们很发现很多啊，肿瘤发生都是一个慢性炎症的基础上。但它可能这个损伤修复损伤可能产生了一些基因的一些突变的问题。
嗯。
所以慢性胰腺的病人也是要做定期的一些监测。啊。当然还有遗传。
嗯。
就是说如果你的直系亲属上患了有胰腺肿瘤的，根本你这个也是一个高危因素，
嗯，
更加要重视定期的去检查随访。
嗯，
大致这个我们现在说，尽管它的发病原因不清，但是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理出来。
嗯，所以如果说有刚刚我们徐主任说到的以上高危因素的人群呢，平时就需要更加关注我们这个器官啊。
嗯。
那这个器官平时如果说它有一些问题的话，它会不会在一些体检指标当中所表现出来？比如我们现在说到的看的比较多的啊，有一些抽血当中看到肿瘤指标。
嗯。
啊，具体是哪个肿瘤指标可能对于我们胰腺比较敏感？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好多市民朋友可能每年会参加一年一度的这个健康体检。
嗯。
那么现在体检当中呢，涵盖了很多的肿瘤标志物。那么在这些肿瘤标志物当中，相对比较敏感的，可以把它列为这个两条。
嗯。
一个呢叫 CA199。
嗯。
糖类抗原 CA199。
嗯。
打19横一下再9，叫 CA199。
嗯。
它是一个糖类抗原。就是这个它诊断我们胰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大约在80%左右。
哦。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叫 CA。CA 叫癌胚抗原。
CA。
对。
哦。
癌胚抗原的话呢，主要是跟我们胃肠道有关系的。
嗯。
你包括胃、直接肠，当然一部分肺的肿瘤也会高。
嗯。
但跟胰腺也是有关系的。对。所以说你如果在体检当中 ,CA199 特别是高的话，我在高的特别厉害的话，那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你的胰腺胆道方面是不是出了问题。那么同时呢，另一方面又说过来，你 CA199 高是不是一定就是胆胰的肿瘤呢？不是。我们现在体检的话呢，因为它这个 CA199 啊， CA 它不是特异性的。
嗯。
不是说你高就是肿瘤，不高就没有肿瘤。
嗯。
它又还有很多的一些良性疾病，它也会导致高。
嗯。
所以你比如说你有胆囊炎、胆结石，我在胆中管有结石。
嗯。
我在你这个刚才讲的它的慢性胰腺炎啊，或者它一些这些比如说有胃肠道的炎症息肉，它也会导致这些指标高。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高了以后不要过分的紧张，应该去找消化科医生。
嗯。
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嗯。
是不是要附加做一些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血液方面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要发现的话，我们主要还是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包括我们现在的 B 超，包括我们的 CT， 包括我们的核磁共振，
嗯，
包括我们的超声内镜，这些方法很多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它是后腹膜脏器，
嗯，
它胰腺有很大的代偿功能，所以一般来说早期的时候它都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一部分胰腺肿瘤它可能会表现为这种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特别是这个病人正好他有胆囊炎、胆结石，他出现右上腹部或者是上腹部的隐痛，他就会先入为主认为是一个胆结石造成的。
嗯，
如果这个病人是慢性胃炎，他也认为是我是慢性胃炎导致的上腹部不适啊、疼痛啊等等。
嗯，
因为胃就在胰腺的前方，所以我们在临床发现一部分病人，他症状已经出来有半年甚至更长，你问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就诊，他说我做过胃镜，我就是胃炎啊，
嗯，
我有胆囊炎、胆结石，我就是胆囊结石啊，
嗯，
甚至我们一部分医生也可能会认为你就是慢性胃炎。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做一个啊这个胰腺的检查。
嗯，
刚才我们讲的胰腺肿瘤发生的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你在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胰腺脏器一定要放进去。
嗯，
我现在发现我们有一些体检单位啊，胰腺不做。
嗯，
不做的话，可能他们觉得查胰腺可能这个花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一个呢，同检查医生的这个技术水平有关系的。
嗯，
为什么呢？胰腺前面有胃，边上是肠，它容易受到胃肠道气体的干扰。
嗯，
所以做胰腺的时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嗯，
同时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技巧。
嗯，那我们做超声检查的时候，肝胆脾这都是做的是吧？胰腺做超声检查能发现吗？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看胰腺它这个肿瘤，一个是看它发生的部位，
嗯，
是在胰头、胰颈、胰体、胰尾还是？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大小。
对，
你如果在1公分以上的这肿瘤，我们 B 超也能发现。
嗯，
1公分以下的话做。体表的 B 超有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嗯，
那么这个是可能要选择一个，比如说增强 CT 扫描，或者是增强室工程扫描，
嗯，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发现，这个0.5公分左右的胰腺肿瘤的话，可能最好的一个检查手段是超声内镜。
超声内镜，
对，
哦，现在还有超声内镜啊？
对，
哦，这个好像头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啊。
对，
嗯，
超声内镜它是读我们的这个体表 B 超。不一样的，
嗯，
它就像做胃镜一样，把这个精子送到靠近胰腺的位置，因为我们不是在胰腺前面是胃吗？
嗯，
胰头在12指肠吗？
嗯，
那我们把超声内镜伸到胃和12指肠，就是贴近胰腺做检查，
嗯，
它可以看的更小的一些病灶。
对，
为什么我们胰腺癌这么可怕？
嗯，
我们临床发现的胰腺癌。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它问题的严重性。
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办法来得及一一展开。
嗯，
一会儿我们广播节目结束之后，在视频号当中啊，我们视频直播窗口依旧开启，我们请我们的许春芳主任继续跟大家说哪几个数据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胰腺癌这么高发，以及我们这个超声内镜，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啊，这个超声内镜到底是怎么做的，平时哪些人他可以去做一做这样的一个筛查。感谢我们苏州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的主任委员，苏大夫医院消化内科的科主任许春芳许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小胰腺大健康。稍后我们依旧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许主任录制科普短视频啊，大家如果说错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登录到子曰健康回看我们的直播内容，登录到蜻蜓 FM 当中回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然后在我们的短视频当中来看我们的徐主任跟大家来科普分享。感谢我们徐主任。